良友圣经学院，转变中的家庭牧养，
林真儿传道主讲。
面对飞速转变的世界，
认识永恒不变的真理，
建造合神心意的婚姻，
牧养转变中的家庭。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非常的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转变中的家庭牧养。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今天是我们这门课程的第四课，我们会开始和您进入危机中的机遇，去了解一个一个在婚姻面临的难处和特殊的挑战背后，我们如何能够提供合神心意的，能够真正满足他们婚姻家庭需要的一个好的牧养和辅导。在面对教会当中日渐增加的离婚的比率，我们需要知道明白神在离婚这个问题上的心意是什么，我们如何将真理能够放胆的在教会当中传讲，同时又能够带给正在婚姻难处当中或者已经离婚之后的弟兄姐妹以盼望和安慰。我们如何能够从最相关和实际的角度上去帮助这些离婚人士重建他们与神的关系，还有对人的信任以及对婚姻家庭的正确的期许，这些都是今天课程当中跟您分享的。如果您对这个课程有任何的疑问或者建议，都非常的欢迎您写信到良友电台来给林真儿，非常的愿意接到您的来信，期盼在空中与您相遇，在信件当中和您成为彼此代祷、彼此扶持的好同工。好的，在课程开始之前，邀请您和我一起来祷告。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虽然我们是如此的软弱败坏，因着你的信实、你的亘古不变的慈爱，就怜悯了我们，并且赐给我们重生的机会，让我们破碎的得以重建，死亡的得以复活。求主帮助我们，当今天我们需要去讨论如何去帮助这些离婚的家庭、婚姻破碎的痛苦当中的弟兄姐妹，我们如何去牧养，如何去扶持，如何用真理使他们得以自由和释放。求主你帮助我们，在下面的时间求主你亲自的来喂养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当我们想要牧养离婚后的家庭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回到圣经当中的原则去。我们要知道这本身是不讨神喜悦的，因此我们要明白神那不变的心意到底是什么。在马太福音19章第6节的下半部分说了，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我们除非深刻的承认、了解、明白离婚是罪的结果和行为，是神所不喜悦的，否则的话我们没有办法有一个牢固的根基，使我们的教导和我们的牧养能够不偏离神的心意。很多的牧者呢，很害怕伤害自己的弟兄姐妹，害怕告诉他们说离婚是罪，让他们心里不舒服，那他们就离开教会。如果我们真是神所呼召的要带领群羊的，我们就必须要忠于我们主人的呼召，忠于神的心意。大家要知道，如果我们是为了讨人的喜悦，那我们大可不必在教会当中侍奉。如果我们既然是承认我们的呼召是从神那里来的，那我们就知道我们只有一位主，就是那坐宝座的羔羊。我们必须要讨我们的主的喜悦，而不是讨人的喜悦。因此我们必须承认离婚是罪的结果或者是行为，是神所不喜悦的。 我们也要让会众们知道，婚姻是为了荣耀神，因此呢，离婚的确是羞辱了神的名。无论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和什么样的理由离婚，他对神的名都是一个羞辱，都是不好的见证。所以我们极力的鼓励每一位牧者，如果可行的话，尽量的挽救重建破碎或者是触礁的婚姻关系。我们一定要牢记在心，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没有不可能，只有不愿意。所以我们千万不要看到一些破碎的婚姻关系的时候觉得，哎呀，已经太困难了，没有办法再重新挽回了。如果是这样的状态，鼓励您为他们迫切的祷告，甚至禁食祷告，能够在祷告当中求主亲自的来挽回。许多的破碎的婚姻，甚至在他们离婚之后，由于牧者迫切的祷告和喂养和真理的装备，真理的造就，使他们重新回转过来，两个人又都悔改复婚的这样的见证，我也是见过的。我们更应当花时间陪伴他们，让他们重新接受真理的教育，使真理进入到他们里面，释放他们，使他们的伤得到医治，罪得到赦免，人能够重建关系，能够得到重建和恢复。如果离婚之后，前夫或者是前妻仍然活着，并且没有再婚，那我们就鼓励对方在决定要再婚之前，要积极的去寻求神的心意，和牧者们仔细的去讨论以下的一些经文：马太福音第五章31-32节，第19章1-12节，马可福音的第10章1-12节，路加福音的第16章18节，还有罗马书的第7章1-3节，哥林多前书的第7章10-40节，哥林多后书的第6章14-18节。为什么要罗列这么多的经文，让您可以带领这些离婚之后又决定要再婚的弟兄姐妹仔细的去查考去讨论呢？因为这些经文里面让我们看见了神在创世以先一直到现在一直不变的心意，神不喜悦我们离婚，并且呢，神让我们看见说，离婚之后也不要再以追求世上的婚姻为满足，更不要以为追求到的婚姻能够带给我们幸福感和满足感和安全感，乃是应当在婚姻破碎之后更加全心的去追求神的爱，以神的爱来满足自己，以神自己为我们心灵的满足。这是我们要带给离婚的弟兄姐妹一个重要的信息，千万不要为了帮助他们躲避那短暂的痛苦，或者是一些目前生活当中的难处，而让他们更加放胆和积极的去追求下一段婚姻，这是错误的一个引导，而是要让他们完全的安静回到神的面前，能够积极的去追求神，认识神，以他剩下的生命来荣耀神。但是呢，如果这个离婚的弟兄姐妹已经再婚了，那你也同样要带领这一对的新婚的夫妇重新真正的真心的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并且对他们进行及时的再婚的婚姻辅导，去了解婚姻的真意，避免悲剧的重演。如果你想要知道相关的信息的话，您可以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婚姻辅导的课程，或者是婚姻与家庭的课程，能够帮助您有更深的装备，更全面的装备，可以帮助面对婚姻破碎或者是想要再婚的这些弟兄姐妹们。那如果是在面对离婚后的弟兄姐妹，我们该如何去辅导，去装备他们，去使他们之前的这些罪和伤害都得到神的赦免和医治呢？首先，我们要帮助他们明白神对婚姻的旨意和计划。 如果他们对自己的前配偶还有任何的拒绝、疏离、心存苦毒，那么他们需要向神认罪悔改，然后呢，感谢神的赦免，还有基督宝血的洁净，并且要让他们知道这一段的时间不是让他们来去寻求下一任婚姻的对象的，而是要让他们积极的寻求牧者和辅导的帮助，从神那里学会支取力量和医治，每天都能够靠着神的话语活着。那如果教会能够提供给一位一对一的辅导，给这个离婚当中的弟兄或者是姐妹，这当然是最好最好的帮助。可是如果教会的资源不够，那么也可以透过主日学，甚至是主日的讲坛，让弟兄姐妹们更清楚地了解离婚之后的一个光景是什么，然后我们应该明白了解神对婚姻的心意是什么。如果您有机会接触这样的弟兄姐妹，并且你要想陪伴他们的话，您可以在探访他们的过程当中，使他们能够针对他们过往的破碎的婚姻写一些反省。比如说，您可以让他们写一写，到底有些什么样的因素导致夫妻不能够合一，写出导致你婚姻失败的威胁有哪些。你觉得你在你的婚姻失败这件事情上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你对你现在的配偶有没有不切实际的期望？比如说，你因为离婚之后，你期待你现在的配偶是不是一个非常完美的、非常的体恤你的、非常的能够满足你的心意的人？你会发现，因为我们离婚之后呢，会有许多更加深的破碎和更加深的那种受伤害的自我保护意识，以至于面对新的婚姻的对象的时候，更难合乎中道的去看待对方和自己的需要。所以帮助你所陪伴的这些弟兄姐妹写下来那些导致他婚姻失败的威胁，而且呢，留意那些再度出现的一些不断重复的一些模式，比如说沟通的模式、思考的模式、价值的观念，这些东西可能不仅威胁过去的婚姻，还会威胁将来任何的一个亲密的关系。这些都请他们可以写下来。还有，你要让你的弟兄姐妹知道，再婚不表示没有适应的困难，实际上再婚者是更难面对新的婚姻关系的，适应起来更加的困难，因为你还有一些陈旧的历史和一些陈旧的这个情绪上的条件反射。所以当你在新的关系里面突然碰到一些老的关系里面存在的这些东西的时候，你会非常的容易条件反射，并且可能比过去更加的敏感，更加的容易受伤害。你会发现当他们写下来的时候，你可以一条一条的跟他们分析。比如说，他可能希望如果下一段婚姻，他希望有好的沟通的模式、好的说话的方法，还有呢，希望对方能够接纳自己的软弱，自己呢也能够接纳对方等等这些不同的地方。你会让他仔细的去思考说，其实这是神本来设计婚姻的时候就希望我们人能够透过婚姻关系所学习的。借着讨论，借着分享，借着您对他们的帮助和带领，会让他们在捋清离婚之后的许多的伤害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客观也非常全面的了解和认识和反省。离婚之后我们需要多长时间来安静呢？真儿在过去的辅导的经历当中，真的看到说，如果你不给自己3年到5年的时间去好好的在神面前重新学习、重新安静、重新认识真理、重新装备自己的话，你的确是非常的困难去面对一个新的关系。因此呢，至少要3年到5年的时间，真正的能够允许神重新在我们生命当中做那复活的工作。因为离婚如同一个生命的结束一样，带来的伤害和痛楚是极其难以恢复的， 而离婚之后必须要一段时间安静在神面前，来重整我们的生命和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因此，如果我们急着去寻找配偶，急着去疗伤，急着去想要复原，那我们就会拔苗助长，更多的时候我们甚至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我们要知道，病去如抽丝，如果没有神的心意就急忙地进入下一段婚姻，这将会有更多更大的伤害和痛苦等着你。所以我们一定要让弟兄姐妹们安静下来，可以透过离婚之后这段时间更好地去学习，努力地学习如何认识神，如何侍奉，如何去爱人，如何操练在神面前过一个清洁圣洁敬虔的人生。这些都是离婚后的人可以做的。那如果你所牧养的家庭离婚之后他们是有孩子的，自己有孩子，或者是现在想要再结婚的对象对方是有孩子的，那你需要让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好好的诚实的去问这几个问题。你有没有给孩子们足够的时间去平复创伤，恢复他们的心灵？你有没有与孩子们谈及你自己有可能会再婚的可能性？而你的这个再婚，这一段新的婚姻关系，是否会令孩子们受伤的心灵再次的面对那种苦楚呢？如果对方有孩子，你是否真的愿意同时成为一位继母或者是继父？你有没有做好了要爱对方的孩子的这种决定呢？你对你自己或者是对方成为一个继父继母的期望是什么？千万不要含糊其辞，千万不要模棱两可，也千万不要自欺欺人。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一定会有期待，除非我们清楚地表达我所期望的是什么，否则我们自己和对方都没有办法能够面对我们的这种期待所加给他们的压力。如果真的要再婚，那么当然请你的弟兄姐妹们他们一定要共同的完成婚姻辅导的课程，不可以轻易的做决定，一定要完完全全的把自己奉献给神，把新的关系奉献给神，不可以一错再错，不可以再次的羞辱主名。亲爱的弟兄姐妹，刚刚跟您分享了在离婚之后的这些家庭，您需要特别注意的如何教导他们的那些相关的真理。那下面呢，就要跟您分享对于这样的家庭，我们的牧养重点究竟应该是什么。期待跟您分享这四点。第一是提供生命的导师，陪伴门训，牧养关怀。第二是提供小组团契，彼此扶持，相互守望。第三是提供婚姻咨商，辅导解惑，走出黑暗。第四是提供家庭关怀，全家牧养，一同成长。我们先来看看第一点，如何提供生命的导师，陪伴门训，牧养关怀呢？我们知道一个离婚的家庭，每一个背后都有他们自己特殊的故事，不是所有的离婚的家庭都拥有同样的破碎，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原因，我们该怎么样适合他们的需要去为他们提供牧养呢？我们必须要一对一的去关怀他们。如果可以的话，您可以让家庭事工的同工或者是您的教牧同工，在教会当中有年长并且婚姻有美好见证的弟兄姐妹，能够真的花时间和付上代价提供生命导师的安排。什么叫做生命导师呢？就是您可能针对一位离婚的姐妹，您可以为她配合一位属灵的导师，一位年长的姐妹，或者是在婚姻里面有装备的姐妹，或者是在婚姻里面有好见证的姐妹来陪伴她，或者是曾经在婚姻当中受伤过的、失败过，但是现在全新的愿意自己的生命被神使用，能够成为相同受伤者的人的一个安慰、鼓励和带导者， 那这样的人也同样你可以配合在生命导师的这种关系里面。所以不见得一定是要有婚姻有美好见证的，有可能他是婚姻失败，但是如今他在神面前已经完全的愿意将自己的生命献上被神所用的人，你也同样的可以把他放进生命导师的关系里面去，并且进行一对一的门徒的培训。那您可以找一些相关的书，有可能是跟婚姻有关的，也有可能跟婚姻一点关系都没有，单纯的真理的门训和牧养。那有好多的，比如说合神心意的门徒，比如说新生命新生活，这些非常好的属灵的书籍和门训的书籍，您可以在教会当中来使用，让离婚后的弟兄姐妹他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拥有一位属灵的生命的导师，对他们进行切实的牧养和关怀。第二呢，就是提供小组团契，彼此扶持，相互守望。那自己在十几年前刚刚从加拿大搬到美国的时候，就进入到一个教会，教会当中并没有家庭事工，但是教会当中呢，却有一个特殊的小组，叫做橄榄枝团契。那这个小组的里的所有的弟兄姐妹都是离婚或者是再婚这些痛苦的弟兄姐妹们。那教会为什么把他们组织起来成为一个橄榄枝团契呢？首先就是教会为了向他们提供更及时的关于婚姻和离婚方面的教导，并且能够对他们进行非常切实并且又保密的安全的帮助，使这群弟兄姐妹他们不觉得在教会当中被排斥，也不觉得他们自己有必要去向其他的团契和小组的人分享他们自己婚姻的痛苦和伤害。那自己就进入到这个团契当中去服侍他们。当时这个团契小组的弟兄姐妹们非常的彼此透明，彼此扶持，他们能够在祷告当中，在真理上面的共同的携手去认识真理，去彼此的守望，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团契。但是这个团契呢，并没有长时间存在，因为里面的人很快他们健康了，他们恢复了，他们回到神的面前了，他们愿意成为家庭事工的同工了，他们就离开了那个团契。而渐渐的，当教会当中的家庭事工完善起来的时候，这个团契就消失了，因为越来越少的离婚的例子，越来越少的在婚姻当中挣扎的弟兄姐妹。因此，提供小组团契是一个暂时的、短暂的一个及时的关怀。如果这个整个教会的全人和整个婚姻家庭的状况得到提升、得到改善的话，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小组团契就可以消失，可以结束，不一定需要长期的存在。第三呢，就是提供婚姻咨商，辅导解惑，走出黑暗。那这个呢，是需要专业的人士。如果教会的牧者能够提供，那是最好的。如果教会的牧者从来没有经受过婚姻辅导的装备，也不知道怎么去做一个婚姻的咨商的话呢，您可能需要透过去其他的教会或者是一些机构或者是一些网上的教材、一些的课程，来给伤害中的弟兄姐妹提供辅导和服务。如果我们自己没有能力去做，我们就需要提供资源，让其他的人能够帮助到这些有需要的弟兄姐妹们。千万不要因为说，哦，他是我教会的羊，那我知道另外一个教会有婚姻咨商、婚姻辅导，但是我不想让我的羊去到另外一个教会，所以我就不提供这个资源的信息。这是非常自私，也是不讨神喜悦的。鼓励我们一定要摆脱这种围墙式的教会心态，要让基督只有一个教会这个真理能够在我们牧养的过程当中高高的被举起来，好使我们的弟兄姐妹们最大程度的得到牧养，得到关怀。第四呢，就是提供家庭的关怀，全家牧养，一同成长。 那这个也是心里面非常大的一个负担，因为很多时候离婚的人呢，不仅仅是他们两个，其实所牵扯到的是两个大的家族，上面一代人和下面一代人，还有旁边的亲戚朋友等等。所以如果我们能够让整个家庭的关系都能够得到辅导和陪伴，这是非常美好也是非常健康的一件事。所以我们有可能要在教会当中提供一些课程，是给离婚的弟兄姐妹他们的父母亲的，让他们怎么看待自己儿女的离婚，怎么帮助自己的儿女。还有呢，提供一些课程是给离婚之后的这些家庭的孩子们，他们如何去神那里寻求帮助，寻求安慰，如何去理解大人们他们所做的错误，但是好像又义无反顾，没有办法去挽回的这些决定，让孩子们如何学会靠着祷告，在神那里重新得到医治，重新得到盼望。这些是我们在教会的牧者需要去做的，不光光只是面对离婚当中的弟兄姐妹，而是能够为他们提供更整全的家庭的牧养，使全家人都能够借着这个破碎的机会一起的破茧而出，能够从危机当中看见神的美好的恩典，并且借着这个机会悔改回转归向神，能够得到教会最大程度的支持，最大程度的牧养，而使这群的弟兄姐妹不会落在罪中，落在黑暗中，落在绝望中，落在自责中，而使他们能够积极地回到神面前，知道说神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如果我已经落在了一个罪恶的光景中，唯一的出路不是继续地在罪里面生活，而是回转归向神。一旦我们回转归向神，神就可以用我们这个破碎的生命成为他人的祝福，因为他的能力就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在自己的非常亲密的同工当中，就有两位是自己曾经离婚，然后又靠着主的恩典，在主的恩典和怜悯当中重建了婚姻之后，他们愿意把自己的一生和自己的新的这个婚姻奉献给神，被神所使用。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不知道您的教会当中有多少这样的人，不知道您自己的婚姻是不是也曾经经历过这样的难处。无论如何，鼓励我们能够让弟兄姐妹们看见在黑暗当中的出路是主基督耶稣的救赎。我要宣扬这位让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期待在下一次的良友圣经学院转变中的家庭牧养中与您再会。神赐福给您。